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有机会可以在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神的话。我很珍惜每一个，特别是跟神学生、跟培训生、跟神所拣选，将来你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神手中何用的器皿，是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传道人。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自信，说主啊，主竟然拣选我们。知道有每一个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渴望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成为国度里面的人才，国度的精兵。将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每一个人在你神给你量给你的那一块工厂里面，不是主，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好像保罗一样，我多渴望有一天跟保罗一样说，那个美好的仗打过，当守得到，守住当好的路跑进，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来复习一下昨天，好，这次我们的主题讲到传福音。复习一下昨天，我们昨天从这个传福音的福音的动机，有动机就会带来动力，有力，你有一个动机，你就会很想把这个事情做好来。你们小孩子念书的时候，爸妈，你如果这次考好了，我送你一个什么礼物？动机，有一个动机，他就会很努力才好好去念书。上帝给我一个动机。昨天和弟兄分享，从两个方面来看传福音的动机，求主恩待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从一个方面来看，那是耶稣的榜样；另外一方面来看，那是耶稣给我们一个使命。使命从榜样里面来看，还记得昨天我们分享说，那是耶稣的眼光，耶稣看见，求主把他的眼光赏赐给我们，他怎么样看？许多的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求主把他的眼光给我们。耶稣的眼光不但有耶稣的眼光，有耶稣的心怀，耶稣的怜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这个世上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常常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冷漠，有的时候基督徒做得越久越冷漠，里面对别人已经不在乎了，没有那个动力在我们里面。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动力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有基督的眼光，有基督的心怀，也跟随基督的脚踪。这是耶稣的榜样。耶稣为着福音走遍各城各乡，他付代价。求主恩待我们。三个方面一起来讲讲啊，耶稣的眼光，第二心怀，耶稣的心怀，第三耶稣的脚踪。求主恩待我们，为着传福音被蒙召，无论将来你是全世界来服侍神，或者你是义工，求主恩待我们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付代价。求主恩待我们在神恩典当中。另外一方面来看，福音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一方面是耶稣的榜样。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永远是这样，他永远不只给人一个命令，他永远给别人榜样。求主恩待我们，耶稣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他就有一个先有一个榜样，他就先跪下来洗门徒的脚。谢谢主，耶稣是有榜样的，耶稣不只是说你们去做这个，你们去做那个。因此你我将来做牧者的人，我们要学耶稣。求主恩待我们，你永远不是只是叫信徒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可以跟信徒说，跟我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我们是榜样。你要走在前面，弟兄姊妹就跟着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来说生命带出生命来。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的生命，你就会带出这样的生命来。传道人有传福音的生命，你带出来的教会就有传福音生命的教会。传道人有一个爱的生命，带出来的教会就是彼此相爱。所以耶稣有一个命令给我们，但是他先有一个榜样让我们看。求主恩待我们，耶稣自己有这样的榜样，而耶稣也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大使命是什么呢？大使命也是三个方向。第一，大使命是一个命令。你记得，大使命不是说说吧，大使命是一个命令。求主恩待我们，大使命是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不只是领人归主信耶稣，是让每一个信徒变成门徒。所以大使命是命令，大使命是一个托付，大使命也是一个祝福。 上礼拜昨天最后我们提到说，大使命你承接大使命去传福音，你会享受祝福。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提到各样的祝福，丰盛的祝福，你还记得吗？马太福音说我们传福音，主就与我们怎么样
同在。
好，第二，马可福音讲到谁与我们同工？谢谢主，有什么福气对我们而言？有什么福气是主与我们同在？如果主跟你同在，你就放心了。主跟你同在，不管发生什么，你就很放心。你知道主在，他负责任，我担心什么呢？他在，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负责任。你去传福音，你就会经验主同在，主同工。路加福音说，主要给我们什么？从上头来的能力。有能力，谢谢主。弟兄姊妹，我再说，你不要担心说我不会侍奉主，不是会不会，是肯不肯，是肯不肯侍奉主。你不会，主会给你；你不会做，主给你。主恩赐在上帝的手中是一个礼物啊，上帝要把礼物给人太容易了，对他来讲太容易了。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你看在圣经里有多少人是这样积淀胆怯，胆子很小，但是主说大能力勇士，他就变成大能力勇士。所以债主要把你不能变成人太容易，关键在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一个切慕善功的心，说主啊，我切慕，我渴慕，我这一生在上帝的手中被你使用。我还是要再说，弟兄姊妹，在浙江神学院这里，我非常为你们感恩。你们有很多长辈在这边，有院长，有徐牧师，有的杨老师，有这些长辈们在我们中，你们要珍惜每一位长辈在我们都是宝，你要从他们身上学，要抓住机会学。昨天跟你分享说，其实我每一次出国在外面去侍奉，如果到美国去侍奉，我一定去看我的老师。这一次完从这边回去，我回香港去看我的另外一位老师，这个沈保罗沈牧师，他85岁，我每一次找到机会我就要去。他说你来我这里可以，你要来看我，你就来我教会布道。我说我一定去，一定去，因为主要还不只是我觉得可以有机会坐在他的脚旁边听他讲话。常常我觉得这些长辈们，他们说起话，那个生命里面一个建造，我觉得我里面就被提升起来。你们要把握机会去学，跟长辈们去学，这是神给的一个恩典。求主帮助我们，那个远远超过从我们说从恩赐来，那不只是恩赐，那是生命。求主恩待我们，所以你不要担心说我的恩赐不好，我不会讲。昨天跟弟兄姊妹分享说，我小的时候不会讲，我3分钟话讲了，我15岁的时候3分钟的话都讲不完。我第一次在台湾讲3分钟，你知道，我到了初中3年级的时候，初中2年级被你老师笑说你裤子不知道卷到哪里去了，难丢脸啊。初中三年级的上学期的时候，又到演讲比赛，我们的老师就说，那今年呢，谁要去啊？我坐在，我胆子其实很小，胆子很小的人，坐在上面，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做最勇敢的事就那一天。我就突然举手说我去，老师说你还去啊？我翻脸都被你丢光了，你还去？我说老师，你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就要去，我要去，我要去。我说啊，你去。我回到家很认真的，真的很认真，因为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克服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每一次上台，从小学一年级到我初中三年级，你看小学念6年，初中那个时候已经2年过去。8年的时间，我没有一次在台上可以把话讲完的。那主怎么会这么不称职呀？我说主啊，不行啊，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我愿求求你帮助我，我要克服这个。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最喜欢一节经文了，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不是？你靠嘛？你要靠嘛？我跟主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渴望我这一生被你用。”可是我现在连3分钟的话都讲不完，怎么办？将来怎么办？就开始写稿，写完稿背呀，努力背。其实我每次都努力背，背背背完之后，我就做一件事，我跑到那个比赛的那个会场去。我念男校，大家下课都打球啊，玩啊，不好意思啊，等到别人都回家了，我就跑到那校区上这样一个大教室，那边有钟，这边有照片， 陈峰山的照片啊，这边有那个钟，这边有布告栏，这边有啊，又熟悉，都没有人啊，人家都回家了，我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站在那个讲台上讲一遍，没有人嘛，不怕，没有人就讲得出来，没人没出现，没有人就讲出来，有谁就讲不出来啊？没有人讲一遍，讲两遍，讲三遍，讲四遍，讲五遍，讲六遍，讲七遍，讲我讲十遍，你知道那个小孩的演讲很无聊，讲十遍，讲完回家，第二天再来又讲十遍，第三天再讲十遍，第四天、第五天让我讲十遍，十天。讲十遍，你知道我站在那个地方哦，已经讲了一百多遍，讲一百多遍，我就对着那个钟讲，我都不要看人，我就对着那个钟讲十遍。所以正式比赛那天，我一上我就坐在想，完了，只当没人，我就看着钟，我跟钟熟，我跟他最熟了，我跟他讲了一百多遍。照我的时候，我就上去，我就看着钟，我根本不敢看下面，我就看着钟，背完了，哇，好高兴，我背完我跑回教室。我们同学说，老师这么快乐，拿第一名了？没有，只是讲完了。我第一次讲完三分钟的话，15岁，15岁才要讲完三分钟的话。但是我心里面跟主说，主啊，谢谢我，我尽我的本分做，谢谢你让我学习，我克服这个。后来我真的是谢谢主神一步一步带领我。后来我在大学我拿全国的第一，但是人家说客观跟我讲话，我说不是，我尽我的本分做我该做的事，我里面只有一个心，我不在乎我比赛赢了，可是我在我渴望我讲到可以被想象利用。如果说上帝，我愿意学，让我在台上可以讲话，可以讲。我在神学院教书，将教这个宣道法。那学生跟我讲说，公司可是我没有讲到的公司，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你们也是一样，不要讲你会不会有没有讲到的公司，你先去好好预备，好好练习。如果一天到你讲了100遍还讲不好，你没有恩赐。如果你没有讲100遍，不是没有恩赐，是你不认真，你没有认真预备。我第一次在台上把一篇道一个3分钟的话讲完，我讲了100多遍，站在那个地方讲了一百多遍，我终于可以把3分钟的整个讲完了。你说的这个，特别是我们昨天很多神学生，我真是为你祷告，我渴望将来神用你们在至圣的真道上侍奉主，在传讲神的话上侍奉主。但是不要先我有没有恩赐，会不会，你想。我真在前面说，我喜欢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上帝可以恩待我，上帝加倍恩待你。我真是祷告上帝加倍恩待你们每一位，让你们将来传讲信息满有神的同在，经验神的同在。所以不要担心恩赐，关键在你有没有一个渴慕的心，你愿不愿意被神用，你愿不愿意付代价在这样的事上，你认真学习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常常跟我学生讲说，你说我不会讲道，我没有恩赐，先讲100遍，先讲。我诚实跟你说，我到现在都是很紧张的。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到这里来讲，我就很紧张。我任何一个人讲道，我都紧张。真的，我们教会的诗班站在后面，诗班的后面，每次坐在后面就会讲说：“孔牧师，我有看到你讲到的时候，你的裤子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到现在都会这样，真的，我就是紧张的人。但是我跟神说没有关系，我相信靠着那加给力量，我可以做。我是紧张，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靠主可以胜过这些，我不怕。靠主说，我认真做，我没有一天，我真的没有一天说。我没有一篇信息是第一次讲给弟兄姊妹听的，我一定在我办公室里面一直讲，讲到熟，真的，我真的。所以你看我看讲稿，为什么我背下来？为什么背啊？是因为我知道我会紧张，所以我要认真。我每一天我的办公室有个大玻璃，我的那个同工在外面都知道，说现在可以去找控制，他又在里面讲了，我就在里面一个人走来这边讲，因为我弟兄姊妹真的，我在说。你认真做，我鼓励你，这是一个恩典，可以用话语，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上帝，来供应，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要认真，你认真做。如果你不像这样3分钟的话到15岁才讲得完，你一定可以做得比我更好，你一定可以。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心？第一，你有没有一个心说，主，我愿意被你用。
主啊，我渴慕侍奉你，我渴慕我传讲的道是在至圣的真道上可以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第二，第一，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一个心？第二，你愿不愿意跟主说，主，我付代价，我认真的做，我付代价，奉主的名祝福你，上帝恩待我，有一点点是我跟长辈们学习，跟长辈们学习一点点的服侍，我为你祷告，求主恩待我，神怎么恩待我？求主加倍恩待我。我也常常祷告，我常跟祷告说，主啊，你感动这些长辈们，感动他们的灵，加倍感动我。我也求神恩待，感动我的灵，加倍感动你们，在上一个恩典当中。但是，第一，你有没有一个愿做的心？我渴慕保罗说，人又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你有没有一个愿做的心？第二，你为不为意，愿不愿意说，我也为此劳苦，你付代价。我不会讲到，但是我认真预备，我认真预备，我不会讲，我讲一百遍，人家会讲的人三遍就好了。而有的人更厉害，一上台就能讲，我不是，但是我付代价。你也一样，你认真，我就相信主就把恩赐给你能力。弟兄姊妹，诗篇里面说，主说了一次两次，我们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谁？神不神属乎耶和华，能力都属乎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不要担心嘛。所以路加福音说，我们的传福音主就把上头的能力赏赐给我们。再来一遍，马太福音应许我们得什么福气？同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权柄。谢谢你，这是一个恩典。我再说那一段经文，你要懂得怎么样看见？不是说我们好了不起了，我们做传教人好了不起。我说你罪赦了，你罪没赦，不是，是我们传的是一个赦罪的福音。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他所成就的是一个赦罪的福音。我们有一个权柄去传这个赦罪的福音，谁相信接受，谁的罪就得赦免；谁不相信不接受，谁的罪就不得赦免。我们的责任是去传，只有我们可以传承。只有我们可以传神的恩典，愿神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弟兄姊妹，我再说传福音的动机两部分。第一是耶稣的榜样，耶稣看见，昨天跟你分享看见两个方向。第一个看见，看见许多人在这一辈子里面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第二个看见，看见人类在永恒里面，许多的人是一步一步走向地狱的火。求主恩待，如果你爱你周围的人，你怎么可以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地狱的火？你怎么可能不伸手拉他一把？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既是命令，既是托付，有一天主就要回来和我们算账。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分享，再来一遍。第一，耶稣的榜样，耶稣的眼光，他怎么样看见？耶稣的心怀，他怜悯；耶稣的脚踪，他就走遍各城各乡。求主恩待我们。第二，耶稣的给我们的那个大使命，大使命，第一个是一个命令，第二个是一个托付，第三是一个祝福。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来翻开来圣经，《如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从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就是讲到耶稣升天。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九节一起来，请。说了这话，你们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这是耶稣升天时候的光景。你说，如果我们想象想象一下那个光景，那是多荣耀的一个光景。 他们站在那个山上，然后耶稣给他们有最后的交代。完了，圣经上讲说有一朵云彩就把他接去，然后就看他这样上升。哇，你想想看，这是多大的一个，多大的一个令人兴奋！我们在那边讲到，突然一个云彩来，公司就上升了，这怎么回事啊？兴奋啊！耶稣就这样子。大家很兴奋，就在那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就好像那个气球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哇，大家在那里很兴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这样，我们的夫子，我们老师是这样子，所以接下来今天在那里看得很兴奋的时候，突然两个使者，神的使者来跟他说：“你为什么一直这样看？你们要看到什么时候？”还在那看，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呦，说还看什么呢？那两个使者对他们说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一遍，请你跟我再来读第十一节，再来一起来读。这两个神的使者对他们说什么？十一节，一起来，请。
降临啊！
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神的使者提醒门徒说：不能一直站在这里看啊！不能一直觉得哇，好荣耀，我看到了，还有一点，还有一点，还看到，没有用。你要面对的是什么？他怎么去，他还要再来。耶稣会再来的。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我都要在审判台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提醒他说，还站在这里，还不赶快去做该做的事。天使在提醒他，一直站在这里干什么？在这里一直看那个荣耀。No, 有一天主要再来，再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昨天主了，主再来跟我们算账，我们得要赶快好好去做现在该做的事。弟兄姊妹，我恳求圣灵今天也对你我说，主怎么去，有一天主要再来的，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在我的人生当中，主啊，站在那里，我一生做工的果效，到底在你的眼中是金银宝石，还是只是一些草木和坚木？不管这一辈子人怎么看我，啊，人看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知道吗？人怎么看你，你很重要，哇！但是神怎么看？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人看外面，人看头衔，人看职位职称，但是神看内心。先看我们里面，你分享一个一个见证。我自己听到这样一点，我很得帮助。在美国有一位牧师，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位牧师，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的一生侍奉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是因为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是怎么样一个梦？那个时候他已经神学院毕业，已经开始出来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已经是牧师了。他那天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他站在一个很大的广场上，好大一个广场。在那看到好多人，那梦里面他就知道，哦，这是基督台前。他知道站在基督台前，在圣经里讲到说，在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并要面对主在我们看我们一生做工的果效。站在基督台前，好多人，每个人前面都堆了一堆东西。他在梦里面，他就明白这是一生做工的果效。启示里面讲到说，我们将来基督每一个人要带着我们一生做工的果效去见主啊！前面都堆了一堆东西，每个人在那，然后就远远看到有一个人穿着白衣服，手上拿着火把，那就是一个梦嘛。他心里觉得，哦，那是人子耶稣来了。那耶稣来就拿着手上的火把，就点每个人前面那一堆他一生做工的果效，就点。哇！大家都在看，有的人那个一烧完之后，剩下一堆灰，啊，也有人烧完之后就有金银宝石出来，每个人都点。哇！大家都看，这个人怎么，那个人怎么，哎，他就看到，站在他前面这个，是一个跟他从小一起在教会里面长大，一起念那个主日学，一起在学校的这个青年的敬拜，一起做执事，后来一起奉献，一起侍奉，一起念神学院，现在也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那个人前面一堆，他前面一堆，他就好高兴。他说他站在前面，因为先烧他的啊，真的。他说他过来先烧他的。他说我们两个什么都一起做的。他如果烧出一堆金银，我大概也是宝石，我们一起的嘛。他就好快。哎，正想的时候。人子耶稣走到他面前，就点他前面那个，他赶快看了，
一扫，剩下一堆灰。他突然想，
怎么会呢，主啊？我们不是都在侍奉吗？我们奉献，我们念神学，我们这么认真的侍奉，我们天天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摆下世界上的事，我做了这么多，怎么会这一堆灰呢？他正在想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走过来，伸手要点他，他就吓了，糟糕了，那个人一堆灰，我大概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一下就醒过来，一醒过来全身冒冷汗，他赶快跳下床就跪下来，就跪在床前祷告说，主啊，我做这个梦你是要告诉我什么？主啊，你是不是提醒我，我虽然忙得要命，主会不会我忙来忙去只是一堆灰呀？他就害怕，他就在跪，他说那天晚上他跪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他说，主啊，你光照我，我这个人我忙东忙西，我所忙的在你的眼中到底有没有价值？也许别人会夸奖，哎呀，这个年轻的牧师很棒，这年做很多，但是主啊，你怎么看我的？人都是看外面，但是主你看我的内心。他说那天晚上他跪在那里祷告到天亮，一直流汗，一直流泪，说主耶稣，他说他在神面前流汗，说不是因为热，是因为怕。他说，主啊，我这一辈子在你的眼中会不会白忙一场？谢谢你。那天他从起来，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重新安排他的人生。他说，主啊，我这一生要做一件事，就是在基督台前的时候不会是剩下一堆灰，也许还堆了一堆，但是是一堆灰。弟兄姊妹，主怎么去他会再来的，主一定会再来。你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圣经的话，主怎么去他还要怎么再来，再来的时候你我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圣经的最后老约翰说，主啊，我愿你来。主说他要来，说我愿你快来，要你。你敢不敢跟主说，主啊，我愿你快来？还是主说，主啊，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认真的面对我这一生，让我这一生在你的眼中不会只剩下一堆灰。今天在这里，许多神学生，许多培训的弟兄姊妹，进修班的弟兄姊妹，奉主的名祝福你，愿我们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换一个眼光，你需要换一个眼光看你自己的人生。不管人怎么看你的一生，也许人都在给你拍手，但是你要不要想一想，我的一生上帝拍不拍手？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想一想，这一天也许有一堆的人赞美你，但是每一天上床的时候你要不要想一想，这一天主啊，你怎么看我这一天？我这一天走过这一天，在你的眼中这一天有价值吗？这一天算数吗？还是这一天白过？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我的每一天主转换我的眼光。这一天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人的掌声，但是你愿意说，主啊，这一天在你的眼中有没有掌声？你喜不喜悦我这一天？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承接神给你的托付。还记得昨天跟你分享，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记得我昨天跟你分享那个参加歌唱比赛的女孩子，她努力，可是她失败，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是算分的。你知不知道在上帝的眼中你现在天天所做的到底算不算分？到底算不算分？你知道将来在基督台前，那我们羞羞愧愧，我做牧师，我做传道，我做长老，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去培训，结果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耶稣说站在后面去，后面去，后面去，你这一生差太多了。会不会有一天可能反而是我们教会里面一位默默的老姊妹天天在那里擦教会的椅子，她的奖赏反而站在我们前面？这一辈子很多人给我们掌声，但是在永恒里面到底我们在哪里？弟兄姊妹，认真的面对承接大使命，这是主要一定要在基督台前主要跟我们算账的。忙了一堆却没有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再说大使命是命令，是托付，是祝福，
也是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主要跟我们算账。求主恩待。那么怎么样承接大使命？面对大使命，刚才讲到说，我们会得着能力。什么样的能力呢？什么样的能力呢？请你跟我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大家都非常熟悉。前面第八节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起来，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请。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主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当我们信道，我们听到信的道之后，神就把圣灵摆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记号。你知道，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圣灵在我们里面发挥什么样的功用呢？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这个能力是要为主做见证的。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你要记得，第一是做主的见证，不是做我的见证。你每次跟别人做见证的时候，要高举主。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这个人不过是尘土，我们这个人极卑微，我们这个人里面有许多的悲情下流，我们承认。但是主啊，谢谢主，像我们这样卑微的人，主你拣选我们，那是主的作为，主奇妙的恩典。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这个做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它其实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做主的见证，另外一个意思呢是世俗的见证。一个是做见证，第二个是世见证。这两个意思都有。一个是做主的见证，一个是世俗的见证。做主的见证是工作，我的工作可以说神给我能力，让我可以为主做见证。我本来不会讲话，开始后来可以讲话。我本来不能的，主把那个恩赐给我，我的工作可以做，为主做见证。我在台湾认识一个弟兄，他真的很奇妙，非常奇妙。他们也成立，我自己以前有一个福音剧团，那他有另外一个福音剧团，这个剧团很可爱。他们都是一群大学生，他们想传福音，但很多人不愿意，他们就演戏，在学校里面演戏，很多人都来看，那演戏就有机会，大家就来看戏。但看戏里面，他们演戏就要配乐，配乐就用音乐。但后来过去这几年，台湾就很讲这个著作权法，它就有，所以你不能够随便用别人的音乐，你要用别人的音乐配在那个演戏里面放音乐啊，要付钱，很贵，那都是学生付不起，怎么办呢？他们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们现在要演戏，演戏不能干干的，没有音乐，那怎么办呢？又没有钱付人家怎么办？”他们说：“那我们自己来作曲，不会弹琴啊，他没有学过。”他说：“主啊，我要服侍你，可是我不会啊。”但是你知道很奇妙，他就在神面前跪在那里祷告三天，跟主祷告说什么：“我要会弹琴，不是荣耀，我要会弹琴是为了服侍你。”他就祷告。奇妙，人家送他们一个二手的那种 keyboard， 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电子琴啊，那电子琴一个，就摆在他屋子里面祷告，他起来就弹。你知道他就做起曲来了，他说我连五线谱都不会看，他真的不会看，他是练功人呐、啊。他在那个弹就做起曲来，作曲也就不止了。你知道后来他们这个戏曲比赛在台湾全国比赛，他得最佳音乐奖。他得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去看，就说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一个不认识五线谱的人，他能够写，不但能够写，还得奖，还在全国得奖。他们那一群人呢，都是念工的，他是个工学院，没有一个念戏剧的，连个念文科的都没有。他们弄戏那一年很有意思的，而且他那一比赛就是一起来比赛，很多人去比赛啊，一起比。那一起比赛的时候，八个奖，设立八个奖，什么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演出、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什么音乐，什么八个奖，七个都他们得哎， 得到后来其他的二十几个那个团队啊，就去告他，就说你们一定啊是那个拿钱去给评审啊，怎么可能？你们一八个奖七个都你们得了，那我们在这是干什么的啊？他就告他们，你们一定是那个拿钱去塞给那个评审啊，怎么的？就告到后来啊。那个教育部啊，就来说，好，不要吵，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演一遍给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教育部都不是基督徒啊，坐在下面看，看完之后，教育部、拿200万给他们说，这个戏太好了，你们全台湾每个学校都去巡回一下，真的，你知道这个神实在太奇妙了，不闹，别人不闹，还没有这200万，一闹出来了200万。让他们全台湾去巡回，而且你光有钱没有用，你知道你没有机会到各个学校去吗？教育部一看说太好了，就这个戏了，就这个200万，全每一个学校都去巡回。你看，真的，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
弟兄姊妹，告诉我，再跟你说，
你去传福音，你经验神的大能，你会很兴奋。这样的事情不是偶然，你知道。你去传福音，你一定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你看到神做很多不能的，就变成能。一个从来连五线谱都不认得的人，他说：“豆芽菜我看不懂的，五线谱不认得的人，他会作曲，不但会作曲，还会得奖。不但得奖，8个奖，他们7个都给他们得去了。不但得了以后，后来还有人来告，告完了之后呢，一告不告还好，一告就来了200万，多告几次啊？那多，你知道上帝真的太奇妙，做主的见证。”在侍奉里面，你会经验你所做的，你手中的工，你发现主既开始这工，主会成全这工。你会看见神做很多奇妙的事情，做主的见证，这是关乎工作你所做的。但是侍主的见证，侍主的见证不是工作，是你我这个人，我是不是主的见证？你可以很会讲，你可以很会做，你可以很会表演，你可以很会弹琴，你会唱吟诗，你会做很多事，但是我这个人可不可以见证主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侍主的见证关乎的不是工作，工作关乎的是恩赐。工作做主的见证关乎的是工作是主的见证，不是工作的问题，是生活。生活关乎的是什么？我这个人的生活里面，可不可以活出一个我生活的见证是什么？我生活的见证是什么？不是这个人，我这个人做基督徒以后，我是不是升官发财？不一定的。生活的见证关键在改变。我这个人信主之后，生命有没有改变？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怎么样？变成新的，改变。我变成新的这个变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一个持续进行式。是一个进行式，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信主那天改变，而是我信主以后天天继续不断的改变。求主恩待我们，天天继续不断的改变。侍主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天天继续不断的改变？同时，我分享一点点我父亲，我父亲神恩待他。他在地上72、73年的时间，神恩待他，他侍奉神大半辈，神给他有恩典，他的传讲很多人得帮助，他的书很多人得帮助，那些工作做主的见证。可是我自己不是他的儿子，我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到的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记得他晚年的时候，我父亲啊，他是文人啊，我们中国人讲文人相亲自古而然。每个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棒。那我父亲他在晚年，他以前是做记者，是做记者啊，做，所以他是那种批判性非常强，所以神的意见跟他不同，父亲个性很强，个性非常强。 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最后一年，最后的一年，那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情。他在那时候他在台湾，他有一个做法，做事就在教会界一个做事的方法，跟其他的一些牧者、其他的教会不大一样。很多人就起来批评他，批评他。哦，父亲的个性就是那种，你要批评我，我就会，哎，我就要跟你对啊，我要一定要起来护卫你，我要解释我的啊。讲讲到后来，火气就讲起来，就开始有火气了，就说我就要跟你辩到底啊。七十多岁的辩到有一天呢，那时候他生病，有一天我记得他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已经进教会侍奉，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恩你回来，他说你把大哥、把小哥哥、把姐夫，他把他的儿子女婿都叫回家去，我们就都回家去。他那个生病心脏，他说他要到客厅坐，我说你不要，你坐床上嘛，我说你儿子什么关系，是躺着，不要。他就把餐餐餐餐到客厅，他就坐在客厅，他就说我叫你们回来啊，所以因为圣灵感动我，我做错一件事。他说这件事情啊，我动了肉体，动了血气，我跟别人争辩到后来动了血气。他说你们为我祷告，他说我今天晚上睡觉，圣灵光照我，他说我一天都不平安，我叫你们回来，他说你们为我祷告。那时候他心脏病很严重，因为他最后的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跪在地上祷告，他说你们为我祷告，求主赦免我，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吓死了，我们做他的儿子，做他的，我们就赶快跪下来跟他一起祷告，他就在神面前流泪祷告。你知道我父亲一生讲过非常多的道，诚实的说，我因为那时候我很小，我没有几篇内容记得，但是他生命里面那个对付罪的那个改变，我永远记得。那时候他已经晚年到最后一两个月，没有多久后来就被主接去了。但是那件事情给我一个极深的印象是，一个被神所用的人，他到老都不断的在神面前对付自己，对付老我，对付血气，对付肉体，他里面对罪有一个敏感。其实那件事情我们觉得没什么了解，我们反而觉得那些骂的人没道理，没有道理，那些乱骂我们觉得没道理，我们做儿子的才想起来说我们去听你讲一些。但是他觉得在那个对谈当中，他的火气出来，他的血气出来，他的肉体出来，他说我就认真的对付这件事，这叫做生命的改变。弟兄们，不是年轻的时候改变，小的时候改变，刚信主的时候改变，是天天经验改变，持续在神面前。我在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变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改变，持续不断，天天活在主里面，仍然。即便那个时候，我对我父亲而言，他这可能是最后在地上不到一百天的时间，他仍然，他也愿意。你知道我父亲那一代的长辈是非常尊严。我父亲如果现在在世85岁，他跟徐老牧师他们同年，谢谢主。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长辈们，都好像看到我父亲，看到院长，看到徐老牧，好像看到我自己父亲一样。你知道他们那一辈的，他是做错事不愿意，他不会承认，都不愿意讲，就觉得面子。我做爸爸的人怎么可以在儿子面前？但是圣灵光照他，他就说来，你们回来跟我祷。他说你们替我按手，我们怎么敢给他按手？但他说我现在需要，他真的趴在地上，我们就为他祷告。我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弟兄们，真的，所以我父亲一生讲的道，诚实说我真的不大记得，但是那些生命里面的对付和改变给我很深的影响。我在想说，主啊，我愿意有这样的生命，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我在地上可以活多久，可是我渴望我在地上的每一天继续不断面对生命里面的对付，不断的经验你的生命持续在上帝的手中是可以改变的。那个改变是柔软，圣灵有一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那个温柔，那个温柔的意思不是个性温柔，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说保罗温柔，保罗有点不温柔啊。但是那个温柔是什么？那个温柔是柔软，不是个性，是灵里面柔软。 圣灵的果子都不是讲外面个性的问题，圣灵的果都是讲灵里面的一个光景。那个灵温柔的意思是柔软，灵里面很柔软。什么叫灵里很柔软呢？就好像那块粘土啊，它是软的，以至于主人要把它捏它、塑造它、改变它，它是可以被改变的，不是硬的，不是刚硬的，不是实心。所以旧约里面讲到，先知书里面讲到说，神用肉心换我们的实心，就是让我里面那个刚硬重新柔软下来，能够重新柔软。求主恩待我们，让你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始终是柔软的，以至于我们这边很多年轻的弟弟妹妹，你很年轻的时候父母骂一骂就改，你年龄越来越大，你越来越发现别人讲你听不进去了，就叫做硬。但是不管人怎么讲我，你可不可以跟主说，主啊，你讲我，我要听得进去，你光照我，我要听得进去，我要被光照，我愿意我在你的手中始终是柔软的，以至于这块粘土，主啊，你要改我，你要雕塑我，你要调整我，我是软的，而不是硬的，说不，我就是这样，我不能改了。耶稣说，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他要叫我们得享安息。怎么样可以得享安息呢？后面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柔和就是那个意思，你知道耶稣柔和，柔软，柔软柔和的相对就是刚硬。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做神儿女的人，你在上帝的手中不是越来越刚硬的，而是越来越柔软。有没有人越来越刚硬的？非常多啊，扫罗不就是这样吗？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做基督徒就没事了，扫罗不就是这样吗？越老越刚硬，越来越在主里的时间越久越刚硬，上帝要改越来越难。扫罗年轻的时候非常谦卑的，他被拣选的时候他非常谦卑的，他说我们家是以色列支派里面最小的，怎么会轮到我？不是，他很谦卑的。但是那些匪类来批评他，他说不要去对抗。但是到老了以后，求主恩待我们，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这是属灵的问题。不要让我们在主里面时间越来越久，却越来越刚硬，以至于我的生命是可以被主改变的。弟兄姊妹，我在说做主的见证，那是神的恩典，工作也好，恩赐也好，离了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事主的见证，却是你我在神面前每一天要去面对。我这个人活在众人面前，会不会有人说，哎，扣上这个人如果他是基督徒，哎，还不错，我可以去试试看，去听听看。或者扣上恩是基督徒啊，打死我也不要进教会。我们是哪一种？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什么样可以吸引人改变？能不能看到改变？跟你分享我自己在做电视的时候，我最后做一个电视节目是新闻，后来在报新闻，每天我要报130分钟，我在电视上报新闻。我15年前进教会之前，很长的时间我在电视上做新闻主播报新闻。然后在报新闻的时候，我是报早上晨间的早上130分钟节目。但我报这个新闻，我们摄影棚因为早上很早，没什么人，摄影棚里面两个摄影师，然后两个那个主持，我们一个男主播，一个女主播，我们四个人在摄影棚里面，就四个人。那两个摄影师里有一个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那这个女主持人不是基督徒，她是女主播，她不是基督徒。那还有一个摄影师啊，那就麻烦了。那家伙，我们讲说，我一直在我们那个电视台叫中华电视台，说华视除三害，他第一大害啊。他是那种在外面混的，在外面混的，那种两个又开酒廊，又开什么，身上还有牌子，反正很麻烦一个人，哇，很凶啊，常常又喝醉酒，又跟人家打架，跟他吵架，脾气坏的不得了。每次他一来，我们都很紧张，因为他是在外面跟人家混的啊，开酒廊啊什么，哇，我想。这怎么得了？来一个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常常喝酒闹事、吵架，怕他。哎，奇妙，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哎，这个人信主了，他那个朋友带他信耶稣了，信耶稣之后真的改变了，哇，真的很奇妙的改变。每天早上一大早5、6点钟就跑到摄影棚里面去，就在那里面读圣经，
以前他如果五六点钟在摄影棚，一定是前天晚上喝醉了没回去，倒在那个地方痛得满地都是。哇，五六点钟在读圣经，然后打电话跟人一起祷告，这个传福音是见到人抓人就传，抓就传，因为他刚信主嘛。哎呀，他每次一传福音我就冒冷汗，因为他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对呀，他到底信的是不是基督教？他讲，可是他很热心的讲啊讲讲。然后你知道他脾气很坏，以前是外面混的，在外面这个，所以他们讲啊讲到后来领带也扯开来，袖子也拉起来，说，哇，那个脸也红了，快要跟人家打架了，也怕传飞传到跟人家打起来了。那我们摄影棚里面呢，一个摄影师基督徒，他现在也信耶稣了，我也是基督徒，就剩下一个女主播，就他一个护士，他就一天到晚拉着他讲啊讲啊讲啊讲。我们报新闻很紧张的，而且报新闻呢，每报一个新闻就进一段影片，有一段那个影片，那影片有的30秒，有的20秒，有的18秒，有最长的1分钟。但是20秒，他还冲过来说：“我告诉你啊，李小姐，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信耶稣。”那小姐说：“拜托，你现在让我看稿子，下一条新闻呢、啊？你现在不要跟我讲。”我很热情，一直传，一直传。然后这个女主，我们的做新闻主播最会讲话，最会讲话。每次就跟他变啊变啊变，但他这个人什么都就是不会讲话，他不会讲话。他还在。他不会讲话，他就很紧张。但每次他们两个变了，我就看到女主持人故意动他。就因为他也刚信，很多问题他不会回答，但他就觉得信耶稣真好，他就一直讲。有一次我看他把那个袖子拉起来，领带扯掉的纸，他说：“我告诉你，我要不是基督徒，我现在揍你了。”还可以传到这样，吓死了！他每次没有祷告，什么跟大家？有一次我看他们俩又变来变去，哎呀，针锋相对在那里变，我在旁边插不进去呢，变到后来，那个女主持突然笑起来，笑了。她笑着笑着笑着笑，她就对着这个人讲：“这个人姓史，历史的史啊。”史大哥，我告诉你啊，你们这也有姓史啊？你有没有开过酒廊？他说：“史大哥，我跟你讲，他说你讲了这么多，我实在觉得你们讲没什么道理，我听不懂你讲什么东西。”他说：“但是你生命的改变我很喜欢，明明看到了嘛，明明看到他以前喝酒闹事打架开酒廊混来的，明明看见这个人短短几个月变了一个人。”他说：“你讲的我听不大懂你讲什么东西，但是你生命的改变我很喜欢，这叫做事主的见证。”他会不会讲？不会讲。但是会不会讲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在你很会讲，但是你活出来的乱七八糟，那个你建造的可能还不及我们蔡伟的更多。但是事主的见证，这个是我在旁边听到，我心里面很感动。我跟主祷告说：“主啊，我渴望有一天我见主的时候，也有人跑来跟我讲说，孔尚恩，我信耶稣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讲道，是因为我看到你改变。”弟兄姊妹，我问你一句，不单只是做主的见证，要事主的见证。事主的见证为主做的更多。有一个失败的例子，有一次我到菲律宾去讲道，讲完道下来之后，有一个姊妹就跑来，她说：“我是讲这件事情，就讲这叫事主的见证。”她就跑来就跟我说，她就哭了。她从中国去嫁到那里去，嫁到菲律宾去。然后后来她把她的父母亲、把她的兄弟姊妹都带到菲律宾去移民过去那边。那她穿着啊很漂亮，怎么讲？她的环境其实嫁得很好，环境非常好，就是哭。她说：“牧师，我告诉你，我要带我的这个父母亲、带我的家人去教会。”他们都不肯来，我很难过，我心里面很忧伤，我很渴望我所爱的人也能够进到这个福音里面去，有永生的盼望。可是他们不肯来，我说为什么不肯来？他就看一看我说：“因为我丈夫。”说：“你丈夫为什么？因为你丈夫，不是你丈夫把你娶来，然后把你家人都带过来，让你们有很好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丈夫？”他说：“因为我丈夫 我嫁过来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丈夫啊有好几个老婆，我只是一个小的，他其实前他骗我，把我娶过来，等到我父母亲过来之后，我父母亲就发现，原来我丈夫在教会里面是基督徒，他是个基督徒，还做这种事，还骗人家的女人，把人家骗过来，然后告诉别人说我娶你，来了以后发现是别人的小老婆。他的父母亲，他的兄弟姊妹说，虽然他给我们很好的生活，但是我们看不起他，我们绝不进教会，他是基督徒绝不进教会。哎，我心里一定就很难过。你看，一个基督徒拦住别人，后来他的牧师过来就问我说，哎，刚才那位姊妹跟你交通什么？我就讲了，我说牧师啊，你知不知道这是你教会的一位姊妹啊，她的情况是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他说他的先生也在教会，你有没有去帮助他们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个牧师就看看我，就把我拉到旁边说，你知道他先生是谁吗？他先生就是这个教会的创立者，这个教会的楼是他出钱盖，教堂是他出钱，教会还有一个学校是他出钱的，教会里面所有的支出是他出钱的，非常有钱。我心里听得好难过，这个人用他的钱盖礼拜堂，他的生命却拆毁教会。弟兄姊妹，也许你说，哦，我至少没有这样，但是同样的，会不会有人说，因为靠小人我就永远不进教堂？会不会因为我在办公室里脾气很坏，我的同事说像这样的人是基督徒，我绝不去教会？会不会因为我在家里面跟我的婆媳关系、叔嫂关系、兄弟姊妹的这些关系、亲戚关系不好，弄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我的家人、我的亲人说我绝不进教会？会不会我们在讲台上讲了很多为主做见证，说很多、做很多，但是我这个人的生活却拆毁的更多呢？弟兄姊妹，我求主光照，传福音不只是技巧，不只是做见证，不只是我教你怎么样把福音讲得清楚，那个容易，你知道吗？在圣经里你看见许多的人连讲都讲错了，腓力跟拿但业传福音，把拿但业带说，耶稣是谁？耶稣就是约瑟的儿子，不对嘛，他的福音都讲错，但是怎么样 ？So what？ 耶稣基督照样可以得到拿但业。所以关键不在我们说什么，关键在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弟兄姊妹，你要求神恩待你，在神的恩典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对的人。然后我这个人在上帝的手中，我的生命是对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一个对的生命，主就恩待你使用。求主帮助我们。那么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改变生命里面，我们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我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的改变？上帝要用的不只是你我的技巧恩赐，那些对神来讲太容易了，你不会讲到上帝要给你恩赐你马上就会，对他来讲什么难的呢？你不会，上帝要让你会太容易了，你不能，上帝要让你能太容易了。上帝在等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人，上帝在等的是什么呢？上帝在寻求的是什么呢？上帝要用的是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一起来读。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神的恩典，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做。对不起，我讲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这两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21这两节，我怎样可以成为世主的见证？不单是为主做见证，圣灵的大能在你的生命里面，不只是给你能力去为主做见证，你有恩赐、有才华、有口才、有机会，不只是这些，圣灵在你我生命当中有一个更大的能力，是带来生命改变的能力。求主恩待我们，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那个能力不只是让你做见证，那个能力是在让我生命有改变，可以为主成为世见证。上帝要用你我，不只是用我们的恩赐，不只是用我们的能力，不只是用我们的才华。上帝要等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呢？二十一起来，请。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华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上帝要等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有恩赐的器皿，上帝在等的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洁净的器皿。什么是贵重的器皿？干净。这里讲到，前面讲到说，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就表示需要，大户人家需要有金器银器，一样需要有木器瓦器。你在家里居家过日子，每一个器皿都是金的一定好吗？不一定嘛。有的东西可能木的更好，对不对？有的东西可能瓦的更好，对不对？有的东西可能要银的好，对不对？不是每样东西都需要金的。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在神的家里面，你我都被需要。虽然我们可能恩赐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但是这里讲到说，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我小的时候读这段圣经，以为什么叫做贵重的呢？金器银器是贵重的。什么叫卑贱呢？木器瓦器是卑贱的。我把这段经文跟我前面讲的那个金银宝石跟草木禾秸混在一起，所以金器银器是贵重的器皿，木器瓦器是卑贱的器皿。我越大越发现不是这样，不是金银是贵重的，木瓦是卑贱的。什么是贵重的呢？二十一节再一起来读，二十一节一起来读，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贵不贵重的关键其实不是金银或者是木瓦，贵重不贵重的关键在于干净不干净。